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诗班这几天带我们有很美的敬拜和赞美，没想到最后一天还出一个高难动作啊！我平常走路都怕摔跤哈，这脚一翘起来跟站不住了哈，站得很美啊，所以一堂比一堂精彩。那我们今天是我们福音营的最后一次聚会，我相信每次都是这样啊，福音营很密集，白天晚上啊一直连轴转，开始大家睡不好，现在渐入佳境，睡得很香，自早上不愿意起了啊，所以我相信大家都身体也感到疲劳啊，但是呢我们还是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啊朋友们一起来我们参加最后一堂的聚会啊，求主加力量给我们，我相信能够坚持到底的必然得救。今天呢我给大家讲最后一堂啊丰盛，因为也听见朋友们讲啊，听见福音觉得一切都很好，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顾虑啊，有人说我现在太忙了，工作这么忙，学习这么忙，家庭这么多事儿，根本没有时间来了解信仰，虽然说这个信仰好吧，可现在没功夫啊，什么时候等我稳定了，或者将来退休以后有时间了，我一定好好来了解一下信仰。言下之意呢，就是把这信仰作为可有可无，有时间就去了解一下，没时间就不用去管它，把它作为啊这个饭后茶余的事情啊茶余。还有一种呢，昨天实际问题已经提到了，说信仰是不错呀，可是一旦信了主啊，就有很多的规矩啊，又要去查经班啊，又要去教会，那不是一点自由都没有，又被捆绑住了吗？实际这个当初我们在信主都有这个顾虑，但是后来信主才知道，信主以后才知道这个顾虑没有必要。教会查经班当然我们信了主，神是希望我们进到教会查经班，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身体上的肢体，肢体一定连在身体上才会长进，对不对？但是呢圣经没有说雷打不动，你每个礼拜五每个礼拜天无论你有什么严重的事，身体多不好，都必须要去，没有这么要求。但是我相信你真正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不是别人要求你去教会，礼拜五你就盼着去查经班了，礼拜天你就盼着去教会了，你并没有感到被捆绑。像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啊，成天没完没了就一起谈，什么事儿都不管了，别人看怎么这么傻呀，什么都不管，就俩人成天聊天，聊什么呀？哎，他心里很高兴啊，这就是一种爱在里面，他没有觉得被束缚住了，是不是？你都盼着跟你的对方见面了。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这样。至于说我们信了主会不会失掉自由，那就看我们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常常想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实际这不是自由的定义。如果我们只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后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想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想去偷盗最后被抓住就关到监狱里面，就做不了了。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有能力做应该做的事情，有能力不做不应该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真理的圣灵来了必叫你们哈，真理圣灵来了必叫你们得到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掌握了真理，顺服真理而行的时候才叫自由。所以你看我们常常讲哈，过去学自然辩证法，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啊，或者是一件事情他做得这么好，柔韧有余啊，这做得这么啊，做得这么好，他柔韧有余，为什么会柔韧有余？因为他掌握到了规律，他顺着规律去做，他才能够做得好。今天飞机你别看天空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实际飞机是要开辟航线的，海洋也是这样，这个哪一个航线从什么到什么地方，哪一条路走得最好，为什么？它有风暴， 它有海，那边有海洋流，很多很多的因素，你要决定哪一个地方你才能够走得最快最安全。火车一定要铁轨上跑，你比如说我在草地上跑一跑行不行？不行。所以真正的自由是要在真理之中。如果今天我们每个人信了主，我们得到了神所圣灵的进驻，那圣灵就会带领我们明白真理，带领我们在真理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真正的一生，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一生交给主耶稣来掌管，交给神来掌管，他是真善美，才能够真正让我们得到自己。所以主耶稣说，唯让我死掉生命的才能够得到生命，这个生命才是真正的真善美的生命。所以我相信这些顾虑我们都不要有，因为当你们信了主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当然还有人问过我说，你们是不是基督教都很消极，都想死了以后怎么上天堂？我们比较积极，我们想死以前怎么活得好。所以很多时候把永生看成人死了以后的事情。也有人问我说，冯牧师，你也没死过，你怎么知道一定有永生呢？我就回答他两点。第一，因为圣经中神是这样应许我们的，圣经都是神的话，神不会说谎，不会欺骗我们，所以神的应许一定要实现。第二，我已经开始在预尝永生，所以我知道那是真的，因为我生命已经开始在改变了。所以永生不是从我们死了以后才开始的，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马的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像昨天像前天，他们愿意敞开心来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当圣灵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永生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圣灵将永远与我们同住，直到永永远远。一个新的生命已经进来了，而且这个生命永远不会衰残，永远不会消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永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啊，开始。而且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我们肉体消亡以后，我们的盼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世生活不过就是百十年的时间，但是整个生命的大的是在后面，是在当我们肉体消亡以后，当主耶稣再来审判以后，我们整个要永远和神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那是没完没了的永远的生命，那是最大的。但是神并没有忽略我们在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消亡以前，神要做事情，这个救恩。所以主耶稣还说，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也就是说，这个救恩，这个救赎，不仅主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重新与神和好，将来能够上天堂，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在上天堂以前，这样一个救恩，让我们每一个得到救恩的人，在我们的肉体消亡以前，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这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个信仰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套知识，它是生命的道，也就是说它是可以赐生命，它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这样一个道。这个绝不是可有可无，绝不是茶余饭后的事情，所以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急迫的一件事情啊，非常急迫的一件事情。实际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没有认识主以前，无论我们在世上我们多么的成功，我们多么的富裕，多么有权势，实际有好几个关口我们是跨不过去的。第一，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喜乐，为什么？不能把握明天。 不能把握明天就非常的忧虑啊。昨天讲了嘛，局长呢，焦虑啊总是连着未来的，因为不知道明年后年会怎么样。现在美国你变节奏快，变化快，今天你可能样样都有，明天你就可能一无所有。当初我在湾区念神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很多这个高科技的公司哈，他们一方面他们的工资很高，另一方面呢他们的公司都上市，一旦上市以后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都是有股票的，所以一上市以后如果这个市场很好的话，他们很快就是百万富翁。所以英州这样的话，所以湾区的这个生活税界的房子炒的呀，那简直是一塌糊涂，高得很了。我在神学院旁边原来有两间破房子，后来被一个房产的开发商买过去，把这个旧房子拆了，然后就很密集的盖了六栋房子。我是亲眼看见他们的盖的，下的雨还在这个木头条的还上往上钉呢。你知道那房子质量绝对不好，可是每一栋都是100万，很快就出手。我是想20万卖给我都不会要的，我知道他的房子质量怎么样，那有钱呢。所以房价炒得很高。可是后来大家知道那一次啊，2019年、2020年不是这个信息方面呢出现风暴嘛，很多公司不行，很多被解雇。你那时候连卖房子都来不及啊，因为你没有工作了，那股票也跌了，什么都没有，很多人搬出湾区另外找地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变化非常的快。而且我认识一个弟兄啊，叫教会很热心的服侍，在公司做得非常的好，是一个主管。3个月以前还得到公司的通灵嘉奖，做得特别好，就他就想另外盖一间比较大的房子来接待弟兄姊妹啊，来开放家庭。结果这房子还没盖完，突然有一天通知他被内阿夫被解雇了。哎，前3个月还得得嘉奖，怎么3个月以后就马上就被解雇了？后来问什么原因，说没什么原因，因为你的工资比较高，解雇你一个就等于解雇2、3个，何苦解散了，不是就把你解雇就完了，就这个理由，你说算什么理由，那你就被解雇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常常说我谁都不靠，我就靠我自己。我们今天发现很多事情你根本靠不了自己，好多事情根本不是自己想怎么就能够定的事儿。你看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现在出国，你们现在多少事情你自己能定啊？你考大学考完以后你得等发榜吧，等通知吧。那为什么要等通知？也不是说你想去清华就去清华了，那清华收不收你啊？是不是啊？等通知。那出国呢又等签证，为什么等签证？因为你不是说你想来美国就来美国，那大使馆给不给你签证呢？你会发现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很多外在的因素，绝不是自己就能够成的。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最后念博士学位的时候，课程都学完了，最后就这个博士的资格考试。我们那个系啊非常的严，首先是3天的笔试，闭卷，不能看书，每天8个小时。大家想想，这个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呀，它根本记不住啊，你知道考什么呀？拼命的写卡片了，好吧，重要东西写那卡片，每天背，每天背，这个记住就不要了啊，就看，连着考3天，8个小时考完以后，根本不敢休息，马上就预备第二天，3天考下来，整个人都不行了。让我什么感觉？就想起中国的科举制度，想这个考状元，好，背，考完就忘，但是你不记也不行啊，这个3天考完以后。马上是4个小时的笔试口试。那我的 committee 是3个系的5个教授啊，找一个屋子里，他们坐一圈，我为他坐在中间，跟审犯人似的，能来回问。那他们都不知道考了多少学生呢啊，我们就是第一次。那有的教授呢他比较仁慈一点，所以他就直来直去的问你问题，那就比较好吧。有的就跟你玩啊，跟你随便聊天，乱聊一起，跟你的任务一点关系都没有。开始我说他在说什么呀，怎么跟我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不好好听吧。他说着说着啪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你都还来不及反应了，他在讲什么。我后来想不行，他怎么聊天你都跟着他思路走， 然后他一个问题问的，你才知道他在问什么。你想这样四个小时下来，脑子最后都转不动啊，就根本就，本来我这个英语就不是我们的母语哈，所以四个小时考完以后，我老板说你出去一下，我们要商量一下你过没过，就让我出去。出去他们一关，等五分钟啊，那真是像等了几年似的，这门怎么老不开啊？最后一会儿门开了，进来吧，我就进去。进去一看，五个教授都站起来了，背着手，表情很严肃。哇，当时我心里没谱啊。然后老板问：“你觉得考得怎么样啊？”看这个阵势，我还敢说什么呀？我说 mediocre， 不怎么样。我刚一说完，这五个教授哈哈大笑，吓你一跳，你过了。最后一秒钟才知道自己过了。我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如果我那次没有过，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勇气考第二次。因为密西根有一个规定，如果你两次考不过，你终身没有资格在这个学校拿任何学位，卷不快点走人。那我怎么能保证第二次能过呀？也不知道考上，那个书堆起来比人都还要高，而且我是拿学校的奖学金，我除了自己的学习以外，我每一周还要为学校工作20个小时。这个工作20小时和我的任务也没关系，所以就很紧张啊。所以我在考试以前一个礼拜就睡不着觉了，刚躺下突然又那个地方好像不太清楚，赶紧又起来翻，因为刚躺下又一个问题，就来回这么折腾一个礼拜。所以我想可能这个和我语言有关系的，因为如果考中文可能要容易得多了。所以我就想，我有个师兄是个美国人，他早就考过了，我就问他，我说我怎么考试以前一个礼拜就睡不着了，你是不是好一点的？他什么，你才一个礼拜啊，我考试以前一个月就睡不着了。你发现说压力很大呀，你怎么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啊？当然你可以努力了，但是你外在需要很多很多因素你才能够成，但是外界的因素你不能够把握，当然变数就很大，而且很多东西是你不能预测的，当然心里就有虑。大家就想想，从小到大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种等待，在这种不确定当中度过的。任何事情有了结果，成功了高兴一点，不成功难过一点就过去了。最怕的就是不知道结果，那时候你什么吃饭也不想，睡觉也不想。你看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而且我昨天讲了，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是有灵的活物，对不对？实际就注定了人一定不可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虽然我们可以对自己的一生啊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蓝图，将来我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一定就满足了，实际当我们真正按照我们的计划达到目标，我们会发现这个并不是我真正我想要的。为什么？因为人是有灵的活物，他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追求灵界的丰盛，单单有物质绝对不行。当然达不到目标是不行的，达到目标也不一定行的。大概80年代哈，这个在中国学生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到美国来啊，从啊台湾、香港或者大陆到美国来的学生，什么就算成功了呢？有了五子登科。首先有了学位，有了帽子，然后呢有妻子、孩子、房子、车子，这就进入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这就算是成功了。当然五子登科会不会高兴啊？高兴一阵儿，但是心的忧虑马上就上来了。我们也得登科好多年了啊，没有认识主以前一样是空虚，没有办法。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买的第一辆车 Ford Granada 250块钱，还是一辆手动车啊！不仅是一辆手动车，而且是和别人合买的。一方面是没有钱， 另一方面呢，是从来没摸过车再过来，又是旧车，万一坏了怎么办呢？你根本没有钱送到 garage 去修嘛，就得自己修啊，当时都是自己修啊，甚至换阴茎都是我们自己换的啊，所以说就是这样，成天抓着这几个砖头垫起来，抓着车底下去坐。所以后来86年12月份我通过了论文答辩，马上就有一个我还有大学的这个博士后的 offer 啊，所以我答辩刚一通过，我的论文最后还要修改，都来不及修改，我就赶紧去 interview。结果那次去从密西根到 Ohio 下的大雪呀、啊，我的250块的福特车咚咚咚咚咚咚咚啊，一直从密西根开到 Ohio， 当初很多的车都打雾了，我这250块的车照开不误，唰开过去啊 ！Interview 完了以后，咚咚咚咚咚咚，又从 Ohio 开回密西根，居然没出事儿。哎呀，现在想起来都是觉得那个是胆儿怎么那么大呀？250块一辆福特车，还在这么恶劣的天气要去跨州去开，那现在根本不敢了，那跑了快20万的一辆车了啊！所以后来我们一直到90年代的初期，我们才买了第一辆新车，啊，当时爱惜得很啊！一进到车里都有那新车味儿，你闻见过吗？啊，那味道都不一样，还有一个新车的味道。然后每天去洗。你下了班以后就到那个，那个时候我在 Cleveland 哈，那是还没有全自动的那个洗，就是你先喷到肥皂，然后用那个这个海绵去擦，然后冲水。那有几个黑人也买了新车，几乎每天下午5点钟不约而同都到那儿了啊，都跟那洗车，一边洗车一边聊天说笑话，高兴得很啊。洗完以后就打蜡呀，哗哗哗，让它亮的都能够照见人影了，特别的爱惜。去停车的时候就特别的紧张，东躲西藏，总想离别人的车远一点哈、啊。你离近了，万一开车门把你车撞坏了怎么办呢？啊，到处去躲。最后实在找不到好地方呢，最好找一个靠边的地方，起码他撞最后撞一边嘛哈、啊，那边撞不着、啊。或者呢是找一辆好车的旁边停在他旁边，那这个人开车门的时候就会很小心。他不是怕把你的车撞坏啊，他是怕把他的车撞坏了、啊、那小孩天天都好在玩去上班了。就是这一年下来啊，你再看车的两边全都是撞在坑坑洼洼的坑，心疼得很呐、啊。为什么？你开在一辆好车旁边你上班了，一会儿今天还好车开走了，一辆破车开进去了，问你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老蹲在那哥儿，你老掉车不是吧？你不是还得上班呢吗？我、哦、开始很心疼啊，很心疼。但是你过了几年，这发动机出毛病了，车体生锈了，这爱惜的心就不那么多了。有时候一年洗一次，一个月洗一次都很少了哈。有时候看着车实在太脏了，得洗洗吧。好，明天就洗。可是今天看电视天气预报，明天晴转阴或有阵雨啊，说不能洗不能洗，你洗一下雨车又脏了，连几块钱都舍不得花。你说在那个时候那车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满足吗？不过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对不对？我们那地方雪很大呀，威斯康星有时候下一两尺的雪，有的车呢它没有停在车库里，都停在外边，那车全都堆着雪，那一般我们开车就把雪到小孩把它扫掉了，是吧？那有人就懒，那也不愿意扫雪，不愿意扫雪也看不见，怎么办？用一个塑料铲子把前窗户铲这么大一窟窿眼啊，把后窗户铲这么小窟窿眼，就开始就哇、啊、就到处一走到哪儿把雪带到了。那你说这个车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享乐的一部分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当然我们从 apartment 搬到你住的房子，买的房子也是很享受啊。比如现在我们住这个房子啊，是94年我们第二栋房子哈、啊、买的第二栋房子，然后1/4个 acre 啊，前边厚的草地，后边游泳池，前边是松柏树樱桃树，后边是核桃树啊，非常的漂亮，房子又多又明亮啊，搬进去真是高兴了、啊、晚上睡不着起来还看看。但是你住了3-5个月，哎，就觉得习惯了，也没觉得这房子有多大多好了哈、啊。 一看别人的房子比我们还好，马上心里又不平衡了。你会发现吗？像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你是永无底洞啊！你说什么时候你算好了？而且我计算了一下，在美国，一个人能够住房子，大概就是40年到45年了。能买房子什么时候啊？你拿到了学位，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或者结了婚，有了小孩了，那就需要买房子了，就30、35岁啊这个区间。不说你最后没有工作，配不出房租要卖房子，就算你一直配得出房租，你住到70岁、75岁，你住不动了。很多的这个室外的工作，那现在我剪草，我都是拖拉机啊，开着拖拉机剪草机。啊，就一个大地工作，唰，到时候捡，扫树叶、吹雪啊，啊，都很多很多的体力活。你到75岁，你住不动了，又得搬回 condo 啊，搬回 apartment 去住。所以1994年，我们从一个 apartment 群搬出来，买了现在这栋房子。这栋房子的房主把房子卖给我们，搬回我们住的那个 apartment 群去住。大家想想，人生的价值，喜乐平安，就是为了住几十年的房子吗？绝对不是。没有钱是不行的，有钱一定好吗？钱是一个中性的东西，看你怎么去使用它。你使用的好就得利，使用不好你就遭祸。所以昨天于长老也讲了，对不对？你没得到的时候你还有盼望，真正你得到你就绝望了。为什么？你发现你得到的这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而且根本不能让你得到根本满足的。你得到一件东西你会高兴，是会高兴，可是高兴的非常的短暂，很快就被新的压力和忧虑所取代。我前不久碰见一个弟兄，他在一个单位搞科研，他说：“冯牧师，我刚拿到一个100万的一个 grant。”我说：“那很好啊，你很满意了吧？”他说：“哪儿呀，压力更大了啊！每3个月就得写一个报告，究竟你的钱怎么花的？压力非常之大，他还不如不要的。你看见了没有？的时候想要，要了呢又觉得压力大。”你会发现很多地方你当时处理不当了，你就没办法去 handle 这些事情。所以有人说，你如果想最深刻的伤害一个人，你就把他所需要的物质、金钱、名誉、地位全都给他，你就最深刻的伤害了他，因为他没有希望了。听起来好像很没有道理哈，实际真实的呀。很多名人，你们去读读这些名人的传记，功成名就，要什么有什么，最后活不下去了，自杀，不是一个两个了。因为人真正的出路，不是在身外的东西，乃是每一个受造的人和造物主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不得了恢复，人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另外我们不能面对死亡，很恐慌，很惆怅。虽然我们有时候讲唯物主义啊，生命的活动就是加速死亡，听起来蛮辩证的啊。有生就有死，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讲得很好啊。可是真正当死亡要来到的时候，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还不知道自己肉体消亡以后往哪儿去的人，是非常恐慌的。到40岁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但你们又开始算我的年龄了哈。那个时候人的心态就起了非常微妙的变化，是别人很难察觉的。40岁以前还挺爱过生日的，啊，每次生日呢就请朋友啊，好同学啊一起来庆贺一下，吃一顿饭，因为又成熟一岁啊，又长大一岁啊。 可一过四十就觉得不对劲了，啊，觉得哪儿不对了。这中国有句话说什么？人到三十，天过五啊，就人到三十岁，就像太阳一样，就开始过了你最重最正中的地方，开始偏西了。所以一到四十就觉得不对劲了，就不再是加法了，是变成减法了。过一次生日，就老一岁。过一次生日就少一岁了，为什么？因为来日可数，你还能活多少年大概都能计算出来了。活八十岁再过四十年，对不对？活一百岁不过六十年，大家看看这六十年过得，四十年过得多快呀。今天我看见很多人啊，这个六十年代出生的现在都多少岁了？五十岁了。那时候我都上大学了，他们才出生，他现在都五十岁了，多快啊！你看到没有？那文化大革命怎么开始的？我记得一清二楚啊，就是北大贴了一张大字报嘛，对不对？大家可能年纪大的知道，那是我们刚从石家庄搞四清回来。我们五月二十二号就回来，正在写四清总结呢，突然我们研究生的党支部就来通知我们，大半天贴一张大字报，都去看。我们非常的紧张啊，因为当时除了五七年反右以外，很少看见大字报，怎么现在又出大字报，而且是党支部来通知的。我赶紧出去看，就一张纸啊，哇，可是那张纸很厉害。如果那张纸是对的话，当时北大的校长、党委书记就是阶级敌人了。哎，是怎么可能是这样啊？这个党委书记是解放军的陆军中将啊，中将转业的，他怎么现在变成敌人了啊？啊，当时两边争论非常的激烈，有人反对，有人支持。当时我就一个很强的预感，我说一场大的政治风暴要来到了。可是我们能够想到政治风暴，不过就是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了。可谁没想到，整整是十年的后劲。今天想起来。那天去看大字报的情景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但是算一算多少年了，今天已经五月三十一号了嘛，对不对？那是五月二十五号，现在已经四十四年了。四十四年弹指一挥间，请问人有几个四十四年了？有两个就不错了，就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说什么，白驹过隙，看见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有一个从这个门缝里看见一个飞快的白马驹，稍纵人的生命都没有，稍纵即逝。就当时没有信主的时候也很惆怅了。你说一个人他到四十岁，他如果能够成家立业也就算可以了，但是你一到四十岁，你马上就开始要面临要衰老，马上要面临死亡的问题了。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那在忙什么呢？有人说人的前半生就是用命去换钱啊，拼命的挣钱，拼命的工作去赚钱，后半生呢用钱来保命啊，吃这个药那个药，这个保健，那你人生就是什么呀啊。他当时就深深的一种失落，一种惆怅，觉得没有路。所以我读了《红楼梦》这些歌哈，这些诗歌都是很感慨的啊。所以曹云金说啊，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遭只恨聚无多，祈祷多时眼闭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很多时候我读到这些，信主以前都会掉泪。同命相连， 觉得人没有出路，你再亲的人再好的朋友最后都要散都要死，人的出路在哪儿？是那个时候对死说是唯物主义不怕，可是挺怕的，经常是哟，我这地方怎么疼啊，该不是有什么病吧，啊，赶紧去翻医书，还越翻越对对对，就这病，就这病，那赶紧去看大夫吧，又不敢去，那万一是这个病怎么办呢，成天是疑心生暗鬼，自个儿吓唬自己，那怕什么呀，不就怕死吗，对的，说不怕怎么不怕呀，而在当时对死亡的问题我是有一个结解不开的，土葬火化没有什么，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是学生物学的，你火化就是烧成花了，土葬呢被微生物吃掉烂成泥儿，那没什么区别啊，所以土葬火葬对我来说没问题，但是就是有一点我过不去，说当有一天我的生命消终极的时候，我的这口气没有了，那冯秉成就彻底的消失没有了，我说怎么可能呢，我总应该在一个什么地方吧，哎，按照唯物主义你就是没有了，我就是不能接受，但是呢你又没有答案，按照唯物主义你身边没有了，物质就腐烂了就没有了嘛，但我中间我应该在那儿，现在才知道虽然那时候还不认识主，但是神已经把永恒的观念深深地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知道一定自己要有一个永远的居住，现在是就拼命的工作呀，当时我的生命的寄托就是在那科学研究上了，我只要科学研究多出一点成果，我多发表一篇科研论文，我的生命的价值就中一分，将来我百年以后如果有人读到我写的论文，就会说哟，想当年有一个叫冯秉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觉得这就满足了，为什么那经常讲了嘛，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嘛，对不对，但你想起来很荒唐呀，如果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还你还管你死以后怎么别人怎么说你啊，深深的永恒的观念希望永远活动，即便你不能真正，我们认为唯物主义不能真正你可能有永生，但总希望永远活在别人的心里，这就是永恒。所以有一次我讲到这个问题，下边有个听众是一个来探亲的母亲，她是国立一所大学的教授，她说冯先生你说每个人都渴望永生，她说我从来没有渴望永生，我说是因为你是唯物主义，对不对，你现在也不可能永远活着，但是我问，我说请问你是不是希望你死了以后别人老能想得起你，老能纪念你，那当然，我说这就是永生在唯物主义条件下的反射，你知道你的肉体不能永远活，但是你希望永远活在别人的心里，同样是一个永生的观念，那天他明白了，当场他悔改信主，说这个是每一个人都非常深的一个渴求，去不掉了。所以如果像这些问题我们都不解决的话，你钱再多你怎么办，你能把忧虑去掉吗，你房子再大能够保证你有美满的婚姻吗，你床再多你车再多你一次不就开一辆车吗，衣服再多你一天换三次四次了不得了，你还能怎么样呢，你会发现这些物质生活的东西不能够解决生命的问题啊。所以你看人生的百十年的历程当中，回首看关键的往往只有几步，如果你一步走顺了下步也顺，如果你一步走错也许就是成千年恨，我们都希望很多时候人就会站在十字路口上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所以如果我们都希望交两个好朋友，对不对，大家有事儿一起来商量，当然好朋友虽然也是能量有限，但是毕竟大家商量总会比一个人办好办嘛啊。所以如果一个人生有几个知音朋友是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幸事，但是 我们人总是也是有限的，会犯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了我们的主，相信了我们的神，我们就是永远的不会犯错误的。我们的主在带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同样是不能够把握明天，但是我们的上帝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应许。他说，主耶稣说，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看见了没有？就是说，主耶稣说，你看麻雀两掉在地上，如果天父不许，它都不会掉下来。不是你枪法好，你把它打下来；如果天父不允许，你枪法再好，你把它打不下来。就连麻雀掉在地上，都是天父允许才可以发生。所以说，临到我们的任何一件事情，一定是神所允许，他才会临到。也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临到，他都在神的掌控之中。那我们就不用发愁，这就是去掉忧虑最根本的一个办法啊，一个根本办法。主圣经还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这一段经文对我印象是非常的深，那时候我刚刚信主啊，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我在游子音写了啊，那天刚好那天晚上按照顺序读经，就刚好读到这段经文，所以那对我帮助很大啊，是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而且呢，昨天于长老也给大家介绍了要依无挂虑啊，所以我们的挂虑要交给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不能够掌握，但是我们的神他掌握。而且主耶稣还圣经还告诉我们，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保罗用他的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到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虽然我们自己信了主以后，我们同样不能够把握明天，但是我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掌管明天。所以主耶稣劝诫告诫我们说什么？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也会碰见难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他会带领我们走过这个难处，所以心里不着急。而且我们知道，昨天于长老讲了很多很多的例子，讲到神的看顾。我觉得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或迟或早，或多或少，一定会经历到与神同在的经历。大家知道，2000年我正在神学院念书，当时呢，我这个坐骨神经疼突然又犯了，犯得非常的严重。就是根本不能坐，但是你在神学院念书，你不能坐怎么办呢？啊，所以每一天去上课就带着几个大垫子啊，这个凳子上到处都垫好，想一个办法再坐下去，一坐下去就是一身汗，疼的，然后就开始上课。别人课间休息10分钟，我站不起来，还没站起来课又开始了，所以一上午就坐来了。我那个时候很羡慕人家，哎，怎么想坐就坐，想站就站呢？怎么这么点呢？你当你失去了，才知道他都是神的恩典了。所以我的宿舍的桌子凳子一年没有用过，因为没法用。所以我一回到宿舍，一下就躺在地上看书的时候，仰巴尖把书举起来这么看，要写论文的时候就翻过来，用两个胳膊肘撑在地上这么写 paper， 一年下来就全都磨成茧子了。 就祷告啊，有时候几个小时的祷告都停不下来，自己想停都停不下来，就在那种艰苦当中去经历和神的这种相交，得到神的安慰。后来呢，香港就打电话来，他们邀请我去带领他们第一届的福音营，普通话的。当时我没敢答应了，因为从生活赛到香港要坐十几个小时飞机了，我现在根本就不能坐。我说我现在不行。他说这样吧，你是不是能祷告一下，因为还有好几个月呢啊，说你看看将来是不是会好了，可以再来。我说好吧，我就开始祷告。祷告我也让神学院的同学为我祷告，最后我得到了很清楚的一个感动，就是要去。所以后来我就给香港打电话了，我说去，但是呢，请你们继续为我祷告，先让我能够在去的时候这个坐骨神经可以好了，对吧，我可以坐飞机了。那好好，就这样定了。我们就祷告，每天祷告。结果到走的那一天都不行，根本不能坐，可是机票都定了，人家那边都安排好了。所以同学们都来送我，说怎么样啊，我说不行。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们就祷告。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很清楚是让我去，可是怎么去呀、啊、这十几个小时都走在路上了，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后来同学们就建议，他说啊，你切克印的时候你去找这个服务员，你对他说你的腰腿不好，不能久坐，所以呢最后给你找个 aisle 啊，就找靠走廊这个位置啊，你坐在这儿呢你随时可以站起来嘛，你不能坐站起来活动活动，你要坐在中间靠窗户，你每次出去都很耽误别人。我说好好好，那就去了。到生活水机场，我就跟那小姐说，我说小姐啊，我这腰我这腿不好，不能久坐，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靠走廊的位置。哇、哦、他态度非常坏，他不行不行，你不能提任何要求，今天完全满足。哎呀，我说我来美国这么多年了，也没碰到态度这么不好的，我没说我非要嘛，对不对，我就是问有没有可能，说没有可能就完了嘛。啊，我就心里想着行行，我也不说话。他说你的票在哪儿，跟我看看。他一看，哦，你这座位就是在走廊边上的。我说感谢主，我也不敢说什么，还敢求安全门呢、啊。他本来说你们最好的那个同学说你能坐到走廊边上，或者最好你是坐在安全门的旁边 exit 啊，那地方宽嘛。你现在坐一个走廊，坐一个靠走廊的位置都不让我坐，你还敢提安全门啊？我就说行行，我就上车上飞机了。那时候去香港那个国际飞机都很大了啊，大概一排都是十个座位、十一个座位，这边大概三个座位，一个走廊，中间五六个座位，然后一个走廊，这边这三个座位，我是呢被安排在中间这一栏里，大概前边啊，就是经济舱的大概第四排还是第五排，最靠左边那个位置就靠到走廊上。那当时我就开始往下坐了，因为我上来比较早，不行，平常你调整好姿势啊，你还能稍微能坐一下，那一次说什么都一坐下马上就得站起来，可是下面还得上人啊，我又不能站在走廊上，你就扶着那个前面那个把手，一会儿坐一会儿站起来，我心里主啊怎么办怎么办，心里就一直祷告，你要负责任呀，这十几个小时怎么办，我就来回这么折腾嘛。这个时候被空中小姐看见了，他说先生你需要帮助吗，我说不需要，因为你早就告诉我坐满了嘛，你怎么帮助我呀。他就很好奇，他又多一句嘴，他说你在干什么呀。我没办法了，我只好告诉他我的腰不好不能久坐。嘿，他说先生你要不要换位置，我说跟谁换，他说有一个老太太想给你换位置，我说他在哪儿坐，安全门旁边，我是要换，我的行李还上面都没来，你就换，赶紧就换过去了，就坐在安全门了。后来我就问为什么他要跟我换位置，他说啊，因为你旁边，我是坐在第一个位置上，因为你旁边第二座位是他一个亲戚，他想跟他的亲戚坐在一起。哦，感谢主。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当时疼得那么厉害啊，因为你疼得那么厉害才先被空中小姐发现了嘛，对不对，因为他的亲戚坐在第二个位置上，他可以和我换座位，也可以和第三个位置换座位， 都可以跟他亲戚坐在一起，对不对？因为首先空中小姐看见了我，所以就跟我换了，因为他也可以跟第三个位置换，那我就坐不过去了。哦，我才知道，所以坐过去以后呢，那腰就不那么疼了啊，还可以坐一会儿，一会儿站一会儿，坐一会儿，十几个小时就过去了。你说这都是偶然的吗？有时候酒见的，哎，这是碰巧了，那么多碰巧吗？然后就去香港开福音，大家知道福音都是特别密集的哈，从早到晚给他们讲一天，讲到十一点多了晚上。你想我站一天，我的腰不行了。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个比较远，那个离会场有十几分钟一个 cottage 哈，就是一个小屋子，自己单独一套，有房睡卧间呐、洗澡间或等等一套。结果呢，那一天开始下雨，我又没带雨具。可是就冒着雨就往这个我住的地方走，走到那地方好容易想赶紧回去把门打开泡一个热水澡，对吧？因为第二天还得讲道了嘛。一到这个房子那边找不到钥匙，拼命找翻遍了没有钥匙，那没钥匙怎么就回得去啊？赶紧又折回来，又跑到冒着雨又跑回到会场去找童工，看能不能帮我。一到会场全都黑灯了，已经过半夜了。没办法，冒着雨哇又走回这个我住的房间，我就站着，我说主啊怎么办，今天就在这儿站一宿嘛，站一宿可以啊，我明天不还得做工了嘛，啊，就跟那祷告，祷告就看见，哎，前面有两三个地方还亮着灯，说要不要去问一下呀？问谁呀？半夜三更的，你就问的人了，人家也知道这么大个营地，哪知道这个谁管钥匙啊？你说是吧？还是祷告要不要问？还是问一下？那好几间，问哪一间？这一间，我去。我刚一敲门，这个手刚放到门上，门就开了，根本不是我敲开的，这我一敲那门就开了，开的就出来一个人，我还没说话呢，他说耶，这不是冯教授吗？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我说你怎么认识我？他说我是这个营地的总管啊。哎呀，我真是要找你啊。他说什么事儿？我说我这钥匙找不到。哎，没问题，我万能钥匙，一起就给我打开了。他就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说我哪知道你在这儿啊，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他说那就奇怪了，他说你是在对的一分钟找对的一间房子，如果你房子找错了肯定你找不着我，如果你找对了这个房子，你找了一分钟我还没到，你再晚了一分钟我就离开了，因为这边住了一对外宾，他就是来把这个外宾领到另一间房子去住，我就是在这一对的一分钟找到了他。当时我回到我的屋子一下扑通就跪在地上，我眼泪哗哗哗往外掉。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可能犯错误，我们可能有失误，但是我们的主永远不会失误。这样的见证太多了啊！昨天余长老给你们讲很多，我想我们都的弟兄姊妹都可以给你们讲，这位神是真神是活神。你一个偶然可以是偶然，如果连续出现很多的偶然，后边一定有个必然。所以今天我们不能把握明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掌管明天，他会带领我们走过明天，所以我们不怕。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会讲，主耶稣说我将这一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应该是有苦难啊，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苦难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不要怕，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战胜了苦难。所以即便在逆境当中，我们又从神来的平安，这是世人不能给，也是世界夺不走的，是从神来的。所以在逆境中我们同样有平安。昨天遇到了不是反复跟他讲，对不对？你快乐就是因为外界环境老是在波动，外界环境顺利了就高兴，外界环境不顺利就不高兴，但是这种喜乐这种平安不是随外界条件变化的，乃是从神而来的。大家知道还记得911哈，911是发生在礼拜二，那么在911发生以前的一个礼拜，我还到纽瓦克机场还看见那个双塔呢，那是最后一次看是那个世贸中心了啊。 那么实际呢，我是在911发生以前就定好了那个礼拜五要飞到克利夫兰去讲道，结果没想到礼拜二911发生，所以大家都劝我说最好不要外出，现在非常的危险。但是当时我的感动是，如果飞机敢飞，我一定出去，因为这个时候人是最需要福音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你可能很多你们体会不到，我去开布道会，无论是布道会是培灵会，连走廊都站满了人，挤不下，很多慕道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人最后跨出了这些信仰这一步。所以后来礼拜四晚上我就给Milwaukee 的机场打电话，我说你们有没有飞机飞明天，他说我们已经决定了明天早上飞一班到克利夫兰。我说那好，那我就 confirm， 那我就定了。他好，但是因为机场检查的非常的严，所以你一定要在起飞以前三个小时到机场。我说好，所以我提前三个小时就到了机场，结果呢五分钟就通过了，因为机场根本没有人。我坐了十几年的飞机啊，那么大飞机三五个乘客，我第一次有机会躺下来看书啊，把那个三个座位的那靠背往上一放啊，垫一个毯子枕头就看书。你说那个时候担心不担心呢？当然担心了，平常都担心呢，对不对？昨天不遇到那也讲了吗？他也经常飞，我也是经常飞的。虽然飞机出事的几率不多，但是背不住你老坐呀，对不对？所以这十几年我给自个儿定了一条，每到一个地方只要飞机着陆，第一件事情给太太打电话告诉她到了没掉下来，她等的就是这句话，别的她就不管了。你说在非正常时情况都是，何况在非常时期的，大家知道联航有一架飞机是掉在匹兹堡格，对不对？93还是73？那匹兹堡格离克利夫兰很近的呀，我怎么能够保证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期，这个飞机可以平安到达克利夫兰呢？我没这个把握呀，担心，担心是担心，但是不惧怕。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无论这个飞机是平安到达克利夫兰，还是中间掉下来，都在我们神的手里。平安，不怕。当然，飞机最后是平安到了，否则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儿了，对吧？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不是说我们的生命会一切都一帆风顺。我们会有逆境，会有困难，甚至我们也会有软弱，但是我们靠着这个永远爱我们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我们就可以走出困境。所以这就是这样的话，你的平安喜乐就开始出现了，对不对？而且真正的平安喜乐，主耶稣还讲，他说啊，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掉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了。我们讲丰盛啊，丰盛的生命，我查了一下汉语词典，它的解释就是丰富盛大啊，这叫丰盛。大家想想，如果人活一辈子就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小家庭而活，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再成功。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人生能够荣耀神，能够去成为他人的帮助，荣神益人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人生的目标，那这个生命的价值就大大的扩张了。有时候参加很多基督徒的聚会，都会碰到很多弟兄姊妹，冯老师还认识我吗？开始都不好意思，还认识，认识哪儿认识啊，早就忘了啊。现在就好说了，哎，不太认识了，他就会讲我是在哪一次来是聚会信的主，那现在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的侍奉是怎么样的改变，看见他们这种喜乐呀，我们那种心里这种安慰喜乐，没有东西可以换的。 现在在我们的聚会上信主的已经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啊，很多这样的人。你就看到神帮我们做一个器皿，被他所用去传扬神的福音，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认识神，得到生命。他们得到的是永远不会失上的东西，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由于我们的侍奉，侍奉神，侍奉人，让人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大家想想，虽然我们的生命慢慢被耗尽了，是不是更多的生命成长起来？这就是丰盛了。所以我觉得从93年到现在，神一直差遣我到各地去传讲神的福音。这十几年对我来说是非常丰盛的十几年，丰盛十几年。所以保罗说啊，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让我们要积财宝在天。同时保罗说，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他还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源，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你会看见真正的丰富，真正的生命，它不在家道的丰富，而是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成为他人的帮助。我们知道人生的价值不在身外的功名利禄，而是在和永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会很轻看现在的很多的功名利禄。当我们能够超越这些功名利禄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心胸就更加的广阔，就不会陷在这个是是非非、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之中，自然你的生命就升华了。那这样平安喜乐油然而生。所以我觉得这十几年应该是我人生最丰盛的十几年，就开始体会保罗这句话，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这句话，大家不是说让基督徒都做一个穷不啰嗦的人啊，就一件衣服穿一口饭吃，不是这个意思。神如果给你们恩典做大事很好，基督教里边有圣经里边有很多富人了、但是他有这个钱为神国所用，你也可以享受的一点你的劳动所得，这没问题。但是作为你人生的目标，不要追求这些无定向的东西，而且那不能让你生命产生改变的啊！所以真正的丰盛就是和神有亲密的相交，真正的丰盛乃是去彰显神的荣耀，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你人生的价值就真正的扩张了。对死亡的问题，东方和西方啊有很大的差别。东方呢，就是常常是讲得非常的悲壮啊，雄伟，青山有幸埋忠骨啊，万古长存啊，等等这些。可西方的这个墓碑上啊，写的相对来说就轻啊，就是比较幽默一点啊，调皮一点。因为有一个德国的一个很著名的剧作家，他最后在93年去世的时候呢，他的葬礼非常的隆重。但是呢，他的墓碑上只有两个字儿，剧终，啊，结束了。一个法国的钢琴演奏家，他在弥留之际，他嘱咐他的学生，那么在他的这个大理石的这个墓碑上，只刻上一个金色的休止符，结束了，啊，还有一个是 英国的一个体育俱乐部献给这个前世界的高尔夫冠军的花店上写了一行字，说什么呢？唯有这一次入洞是没有奖杯的。你听到让人都觉得好笑哈。但是你无论是东方的这种悲壮，还是西方的幽默，似乎都说一点，好像人死了就一切都结束了，是不是？全都没有了嘛？但是真是这样吗？不是，朋友们，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人死了是有地方去的，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基督徒可以视死如归。我记得我的大孩子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他说，爸爸，都讲视死如归，我觉得只有基督徒才懂得什么叫视死如归。哎，我觉得讲得很对啊，都说视死如归，你归到哪儿去啊？根本很多不认识，根本不知道你归哪儿去，对不对？你要知道那个金圣叹嘛，大家知道啊，他最后临死的时候很俏皮说一句，他说什么，黄泉无客店，今宵住何处呀？那根本不知道归到哪儿去，他能知道视死如归？归不了。但是基督徒知道要归到哪儿去，因为主耶稣说，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啊，这是主对我们的应许。然后使徒保罗说什么呢？使徒保罗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还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啊，所以根据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这段话，就知道当主再来的时候，已经主来一天，已经过世的圣徒首先他们要复活，然后如果我们有幸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存活的话，那我们就和这些首先复活的圣徒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在空中相遇，将来我们就和永远和神在一起要复活。所以大家弟兄姊妹，大家知道，朋友们，这个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因为我们的灵魂永远不会死的。所以当复活以后，我们是有灵有体的，可以见可以摸的。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复活吗？对不对？主耶稣复活以后才开始第一次显现，门徒都很害怕，以为见的是鬼魂。主耶稣说，你不要怕，我不是鬼魂，鬼魂是无骨无肉的，我是都有的，你们有什么吃的给我吗？他们就拿了一片烧鱼给他，对不对？主耶稣当他们就吃了，就是告诉我是有灵有体的。但是那个时候的身体已经不受时空限制了，说话之间主耶稣突然没了，啊，一会儿说说，一会儿主耶稣站在跟前儿，但很多奥秘不懂啊。我记得周祖芬牧师有时就跟我说，他说很多东西不懂，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主耶稣吃了一片烧鱼嘛，对不对？那当然主耶稣不受时空限制，就穿墙就过去了，那烧鱼上哪儿去了？他会不会啪一下就贴在墙上过不去了啊？有的不知道，我说真是，你细想是真是不太明白了啊。但是很大的奥秘啊。所以有人就问，那么将来我们复活是什么样啊？是不是像我这样还得到老花眼镜吗？啊，有的人身体不舒服啊还会这样？我想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以33岁的英年啊，这是人最强壮的时候。而且保罗还讲了一段话，就能回答了大家的问题。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你看这四个改变，就让我们知道将来我们的复活的身体是一定是非常荣美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了。你看弟兄姊妹，你们想过没有，在复活的问题上，这些细节问题上写的最详尽的是保罗的书信。为什么？因为保罗有一次是被提到三重天上去了，还记得吗？听到极隐秘的言语，所以神怕他太自高自大了，所以在身上给他加一根刺儿了。所以他经过很多的知识，其实他知道人的复活将来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了。弟兄姊妹朋友们，真的呀，将来都可以认识的，还可以记得哟。有一年第十七届深知追寻，我们在那开会呢啊，你坐在什么位置上，他坐都还能够认识，所以这个是真正有灵有体，不过这个体一定是不能朽坏的了，是超物质的东西。那超物质就你是什么东西呢？现在也说不清楚啊，说不清楚，但是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了。而且呢在启示录啊，圣经说，他说我听见，老约翰说，我又听见有大响声从宝座出来说，看了人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神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多美！所以到那个时候，就像始祖犯罪以前一样，一切的痛苦死亡全都没有了，那就是我们的盼望。那有人问，那个昨天也不是问了，天堂什么样啊？你看启示录就是用黄金、碧玉、玛瑙来谈，那我肯定想那天堂肯定比这个好。为什么？你黄金、碧玉、玛瑙，你还是属物质的，还是会朽坏的嘛。天堂是不能朽坏，可是当时老约翰没有办法来形容，他看见光形容不出来了，只能把人家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形容。那好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段经文对我非常的印象，他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河的水，明亮如水晶，从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时候什么光都不要了，因为神就是光，我们和他同在，我们就一起行在光明之中，好不好？很好。当然有人问，那当然到了天上干什么呀？啊，人又不会死了，又不会生病了，可能也不会饿肚子了，那还要干，还要工作吗？那做什么呀？每天就活力活力活力哈，每天就赞美哈。那赞美一天两天够了吗？那老赞美下去是不是有一天就 boring 了哈？没什么话可说了，那这个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绝不会感到乏味，你绝不是有一天赞美就没什么可赞美的了哈，就有无精打采，绝对不会。你看我们到一个风景很秀丽的地方一看，哇，你自个儿就开始赞美了，对不对？我们的神是无限的神，他每天对我们都是惊喜，你每一天都哇都会这么赞美，你没有哪一天你会很觉得很乏味的，绝对不会。如果是那样还不如不上天堂了。啊，当然今天好的事情不理解啊，主要是说我现在给你们讲地上的事情你们都不明白，何况天上的事情呢、啊、所以很多东西，但是神这个应许你能够从这个字里行间你就知道有多美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这样有这样的盼望，而且是真实盼望的人，人才不会怕死啊。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多美的话，是今天的整个基督徒的世界观人生观就整个被扩张了啊！我们老是以过去低头是往下看，今天让我们往上看， 把那整个目光把它展开。所以刚才不是讲了哈，没有信主的人认为死亡都是结束，但是信主的人不是这样看。所以一个很著名的圣经教师，他最后啊，他就说，他说如果他死了以后呢，他不需要一个很昂贵的木牌，他只要一个空白的一个木牌子，写一个什么，写两句话。第一句话，靠着恩典得救；第二句话，修更新和修补之后再出来，看见没有？虽然有的是 it is construction period 啊，现在正在修建之中，将来修好我就出来了。这才是基督徒的生命。所以肉体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是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开端。大家知道这是谁的墓吗？张学良将军的墓在夏威夷啊，我去年到夏威夷讲到，我专门到张学良将军的墓去看，非常朴素，大家看见了吗？很简朴的一个墓，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十字架在这儿，这是这个张学良赵一耿赵一啊，他的赵一赵四小姐，他们是合葬的，非常简朴的墓，旁边还有很多华人企业家的墓，都是高大的亭玉和殿呐，都修得非常的气势磅礴。可是张学良将军非常简朴，他的这个墙的这个旁边，你看这两边不是墙吗？哈，这边是墙，这边是墙，这边的墙上的这边就有一个铜的牌子，就在这儿。你们可能看不清楚，我把它重新打字出来，他写的是什么？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就是引用了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的经文。这就是为什么张将军他死了以后墓碑这么简朴，因为他觉得这不重要，不需要自己用自己的坟墓来彰显自己的什么权势价值，来世他知道他到上帝那里去了，而且有一天他要再出来，所以墓碑目的不重要，不用花钱。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没有惧怕。所以我信了主以后真是开始不怕死了，这不是随便说的，因为经过死因的诱惑了，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2003年我做了一次开颅大手术啊，整个头全部打开，也是很奇妙了，去经历神的恩典了。那我是那一年的圣诞节啊，2002年的圣诞节，刚在 San Francisco 那边办他们的海外学生的这个领袖的培训营，讲了几天早，然后我就回家。结果那一天下午大概是礼拜五2点钟，刚好那个礼拜我没外出，孩子上学，太太去工作，2点钟突然开始头疼，从后脑勺这样开始，一直到前面，然后疼着疼，一直疼到这个地方，疼的那个疼痛之剧烈是我一生没有经历过的，没有任何先兆，突发性。那我知道，心里我很明白，一定是一场大病来了。我马上就跪下来我祷告，我说主啊，一场大病来了，而这是我没有办法抗拒，如果你怜悯我，你愿意，就求你把这个病挪走，或者你加力量给我，让我能够挺得住。开始祷告啊，就你得了什么病呢？我知道，我已经下意识意识到我的脑血管出问题了，我想了很多可能，我把脑血管破裂把它排除了，因为脑血管破裂就是脑淤血嘛，就中风了嘛，对不对？要不你就神志不清醒，要不你就四肢行走就不方便了。我没有这个症状，脑子非常的清楚，走路跟正常人一样，就是疼得要命。最后我给自个儿想了一个名字，我说可能是脑血管痉挛啊，那自个儿不知道怎么痉挛了，供血不够，反正自个儿跟人都乱想了。祷告了半个小时，疼痛没有减少，现在我再给太太打电话，我说你回来一下，我说情况不太好。他回来以后，我们还没去医院呢，继续跪下来祷告，又祷告半个小时，最后就开始呕吐了，又疼得太厉害了，说没办法了，上医院了。我们因为没有叫救护车，他开的车，我就坐着他的车，因为前几天 几天以前他刚送一个人去看 emergency， 所以他知道 emergency 在哪，所以他开车就送过去。大家知道平常你去看这个急诊啊，你到了急诊就不急诊了啊，因为那个时候病人多医生少，你就等半天都没人来看你。可是那天我疼得太厉害了，所以很快医生护士就上来做彻底的检查，大概将近10个小时的检查，最后到午夜就把我推到托护病房，不然走了。但打了止疼药什么，我就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神经外科的医生就到了，他说你马上需要做开颅大手术。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脑血管破了。我一听脑血管破了，我马上感到一种平安。我脑血管破了，我可是没有摔倒也没有晕倒啊，因为如果任何一种情况出现，等我的家人回来可能都我都没有了。我知道神来的，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脑血管会破，是不是因为我脑血管都硬化了？我说如果真是这样你就别做了，你这次帮我开颅帮我这血管修好，没准下一次那个血管又破了，我这脑子不能脑开吧。他说不是不是，他说你的脑血管都非常好，非常的柔软。他就拿了这个血管造影图很大一张给我看，你看看都非常好，就这个地方破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一个英文字我没听懂，他说 aneurysm， 你们学医的应该知道动脉瘤啊，动脉瘤，动脉瘤不是肿瘤，他乃是说因为在动脉地方啊，心脏一压血的时候血出来很快啊，在血管分叉的这分叉的血管，它有时候血管壁比较薄，因为压力很大嘛，它血来不及一下都往前走，有时候一下就从旁边走，一下把这个平的这血管一下鼓出一个囊状物，鼓出一个包来，这就叫动脉瘤。因为它表面积增大了嘛，所以它的血管壁就变得非常的薄，这个地方任何事都可以破，从婴孩到年老任何年龄段都可能有这个动脉瘤，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但是成因到现在不清楚，我脑子里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那天突然破了。那从来没想到要做开颅大手术啊，我就问他，我说会有什么危险吗？啊，当然了，哇一大跳哈。我就问会有什么后遗症吗？有没有可能？那当然可能啊，又是一大堆。你在美国大夫啊，1/1000/1/1000都告诉你，反正就有你签字嘛，对不对？你出了事他也不负责任，所以你也分不清楚究竟那危险性有多大啊。当时就非常的犹豫啊，非常，你从来没想到会要做这么大的手术。我说多长时间呢？啊，时间不长，6-7个小时吧。我说怎么做啊？开颅啊，从这儿开始，一下从这儿整个头打开，因为我破的地方在脑比较靠下的地方。就说是怎么样，你要不要签字？因为我必须签字，因为我清醒，我太太签字都不行。那当时我就很犹豫啊，你说你这么大一个手术，你总得先了解一下这个大夫的背景吧，对不对？你说他做的手术的经验怎么样啊，成功率有多少啊，那现在我躺在特护病床上我怎么去了解啊？我只能问他，万一问他不高兴了，最后由他来做手术，他做任何一个小动作我吃不了兜着走啊，你脑子里边随便他得给你画一下，你哪知道啊，对吧？但是你不问吧，你总不能把头随便就交给他了，这实在也不放心呐。30几岁一个小伙子，哎呀，我这是想怎么办，我就开始祷告，说弟兄姊妹，谁是谁地都可以祷告，只是这事你不要出声就好了。我说主啊，你帮助我怎么把这问题问清楚，让家人放心，我也放心，让教会也放心。我祷告一阵，我就问他，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意吗？他不在意。我说像我这样的手术你做过多少次啊？他一听他就乐了，憨嘴子，几百次。我一听就放心了，我就说哎呀，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有经验了啊。他也挺高兴的啊。后来才知道啊，做这种手术就得年轻大夫，你年纪大一点，50岁60岁，你经验很丰富，最后你体力不够了，你想跟那站了5-6个6-7个小时啊，很细的活呀，你体力不够，手就会发抖的，你这准确度就不高了，就是要找这种既有经验又年轻的人。 所以我就最后还是没有下决心，毕竟这么大手术啊。他最后自己说了，他说啊，你这个病很怪。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出血这个动脉是一个比较大的动脉，按照我们的经验，你的出血量应该很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出血量很小，但是自己就指出了，我们在医学上不能够解释。我心想我能够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一出血你的颅压就增大了嘛，对不对？颅压增大当然疼。那为什么没摔倒没晕倒呢？因为他出血一点自己都止住了，如果一直流下去，后来我得查很多的病例啊。有人一觉得头疼，一站起来怎么疼，一摔下去当时就没有了，或者有人到医院途中就没有了，我就知道神在这儿。签字，马上就签字。我一签完字，我腿太太腿就软了，毕竟这么大手术，我得赶紧回去通知教会。他就回去一通知教会，教会一上网，所以很多美国的华人基督徒、美国基督徒，凡是支持我的都在为我祷告。我们教会的长老牧师就跪在候诊室几个小时，跪在地上不动祷告。我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他把那麻药是打在点滴里的啊，把我往手术室推的时候麻药就进去了。我进到手术室，那无影灯我都还看见，都还有印象了。可是就觉得特别冷，你知道有麻药就很冷啊。当然那屋子也很冷。我说怎么这么冷啊？给我加一条毯子。一说完就不知道了。但是他是麻药控制的非常的好。当那手术完我往外推的时候，我就醒了。我说哎，怎么刚进去又出来了？是不是你手术没准备好？哎呀，那护士说第二，因为七个小时过去了，就把我推到特护病房。日夜的监控，那时候头整个肿了，去戴一个大的钢帽子把头这样箍住，四肢是用那种会加热的那个热垫子哈，按摩，定期按摩，手脚全都是，因为那时候最怕出现血栓了，脑部、眼底、心脏、上下方出现血栓就非常的危险。24小时监控，每一个小时来查房，检查眼睛、手脚，问问题，问很多问题。今天你知道是啊哪一年吗？几月几号？你住哪一家医院？哪一间病床？美国总统是谁啊？我很冷啊，我就问什么就答什么了。可是你经不住一天24小时老问同样的问题了。后来我就烦了，我说你们还有完没完了啊？你明明知道我会答，你老问。他说我们不能不问，如果我们不问，我们不能够及时的发现你病情的变化，将来我负不了责任。那我很理解他们了。我说好好好，但是呢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了，一问一答怪耽误时间的，就我来答吧好不好。是他每次大夫一进来我就开始说了，今天几月几号啊，我住在哪间病房啊，美国总统是谁，上一届总统是谁，全给他们答了。他们说很好了。弟兄姊妹朋友们，当在这个生死之间，你才感到那个信仰那么真实，心里平静像一滩静水，一点波澜都没有，一点惧怕都没有。昨天不是于章他讲的这些你们纪念了没有？我非常有共鸣。你说人都快死了你还装什么呀，对不对？那种平安是从神来的平安。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我没有求神医治我，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权利，我只是对神说，我说神啊，如果你觉得我地上的事情做完了，你就帮我接走，我高高兴兴的跟你走，我相信你能比我更好的照顾我的家人，我没有后顾之忧。如果你觉得我地上的事你没做完，就让我继承，继续让我为你做事，我就这样祷告了。当你在这个生死之间，你才感到生和死就是一线之隔，谁都不要夸口。2000以前我还在三藩市这个跟他们讲道，2000以后我就躺在特殊病房上，身往前跨一步就是死，谁敢夸口自己要活多大的岁数。这种在感到那个信仰是那么样的宝贵，那么样的真实。所以我自己在这样一个很危险的状况下，我紧不住要向照顾我这些医生护士给他们讲信仰谈福音，把游子吟的英文版 一个人送他们一本。最后我从特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照顾我这个老护士拉着我的手，他说：冯先生，我做了几十年的护士，从来没有遇见你这么好的病人。我说：不是我好，是我们的主好，我们的信仰好。后来从特护病房一段时间以后就回家了。一月份威斯康星是非常冷的，但是一天三餐弟兄姊妹送菜送饭送汤都是热腾腾的，我们家一个多月没有开火。就弟兄姊妹这种爱我都觉得承受不住了，所以有一天我跪在我在地上祷告，我说：主啊，我是谁呀？我怎么能配得弟兄姊妹这么大的爱？弟兄姊妹朋友们，这就是在基督里的爱，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比有血缘关系的人还要亲的这种爱，而且要存到永远的爱。这么好的家庭，朋友们，为什么还要站在外边不赶快进来啊？有人也打电话说：冯牧师，你这么爱主，主为什么还让你生这么大的病呢？难道主就不能把你的动脉瘤治好让它不破吗？我说：主当然可以啊，甚至可以主把动脉瘤都拿掉，但是如果动脉瘤不破，我怎么知道我有动脉瘤啊？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讲：哎呀，今天平平淡淡的，没有什么可感谢的。弟兄姊妹要知道啊，没有神的保守，我们哪来的平淡呢？我们在很多很多的危险之中，神一直在保护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只有当我们经历了危险，让我们在危险中用神帮助我们转危为安，我们才知道神在保守。实际每一天的平淡平安之中，神都在保守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你更去感受神的爱。很多人也打电话问师母：冯牧师现在怎么样啊？手术以后有什么后遗症没有啊？这个记忆力啊思维啊都问很多。开始师母也回答得非常的详细，后来经不住一天几十次这样的电话来问了哈。师母最后也想了一句话，他说：冯牧师还是手术以前的冯牧师。弟兄姊妹，我一个月拆线以后到现在已经七年多了，从那一天开始没有吃过一片药，没有看过一次大夫。我从手术到我第一次讲道不到两个月，我就开始坐在我们的教会讲道。而且弟兄姊妹说，你讲道现在的讲道比你生病以前更好了。为什么？更深的去触摸神，更深的知道这个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动作存留，我们的每一口气都在乎他。所以我现在每一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感谢我们的主又给我一天，好好为他活一天。我不知道我们神还让我再存留多久，活一天好好为主活一天，每一天带着感恩的心，每一天带着喜乐的心去。弟兄姊妹，大家想这是多好，什么忧虑都没有了。而且现在服侍主，越服侍越亲神，越服侍主越亲神，知道是他在那儿掌管一切的，我们努力做工就好了。这样的生命他自然就平安，自然就喜乐，自然就丰盛了。这哪是物质金钱名誉身外东西可以得到的，这一切只能是这个生命的主所给我们的东西。所以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本来还有好的话给你们讲，很多的见证。我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信仰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茶余饭后，不是要等到你退休以后才去接触的，这是赐生命而且赐丰盛生命的信仰。你早一天得到，你早一天蒙神的祝福，早一天活在他的爱中，活在弟兄姊妹的爱中，活在平安喜乐丰盛之中。这样的生命你是任何世界的任何东西不能给你的，而但是也是不能持久的。 我真心的希望你们现在还在寻求的朋友，我巴不得你们每一位今天都敞开心来接受主，进到他里边来享受他与他的同在，真正活出一个人应该活出的彰显神的荣耀，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生的目标。现在于长老已经在飞往以色列的路上了，我的行李已经放在后边了啊。今天早上我拿行李的时候，有个同工问，哎，冯牧师不是还有一讲吗？我说是，不是我现在就走啊，讲完了再走。所以中午我就坐飞机回到 Milwaukee。 我深深的相信，我们每一次聚会绝不是偶然的。也许你今天来这次营会，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来到，可是我深深的相信，这个在神的永恒中早就把这次会定好了。我也非常的高兴，前天昨天啊，都有很多的朋友决志成为神的儿女。我真正的希望今天还在寻求中的朋友们，靠着神的恩典，凭着信心能够跨出你人生最重要这一步。我相信将来如果有一天我再见到你们，你们绝对不会后悔，你们一定会感到庆幸，为你们做的决定庆幸。因为你们还没有进来嘛，当然你有很多很多的顾虑，但是我们是过来人了，过去不信，今天信了，我们知道这两者之间差别有多大，才会花这么大的时间精力弟兄姊妹一起来传福音。大家想想，如果这信仰可有可无，没什么意义，大家没有必要。这些弟兄姊妹和你们一样，都是工薪阶层，也都有家庭，但为什么要愿意用出这么多的时间，而且花这么多的金钱？大家都常常的讲，教会没有免费啊，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我们常常在教会吃免费的午餐晚餐，这钱从哪儿来的？也是弟兄姊妹从腰包里掏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弟兄实在是太好了，他们知道神的心意也是爱每一个人。基督徒不能说自己得到好处就完了，要透过我们让更多人能得到这个好处，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基督徒愿意做这么多的事情，说这些就是见证了，就是这个信仰是真实的见证，否则这个聚会根本不能开始，也没有必要再开始。你们问题可能很多，但是就是三个问题，我再重复一遍。这三个问题，你愿意相信，你愿意承认，即便你道理也不清楚，但是你就说我就相信就承认，你现在就可以做基督徒了。第一个，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此外没有别神。第二，自己是一个罪人，要走向永远的沉沦。第三，耶稣基督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你如果愿意接受他的救恩，相信他，他的宝血就会洗净你的罪污，让你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就这三条，你说道理我不懂，这么多宗教，这么多神，为什么只能信耶和华？但是你说我就愿意信，神现在要的就是你的相信。你用了这三点，就可以现在决志做基督徒。进来以后，神在帮助你们明白很多的道理，因为要把更多的道理清楚以后，你要传福音给别人。但是今天做基督徒就是这三个问题。我回到大陆去啊，我昨天讲过没有？那个小屋子啊，是20平方，人山人海啊，一个小时一换门，一个小时换门啊，几个坐得满满的，都主动要求来信主，我都不敢轻易带他们决志，都问这三个问题。你三个问题说是我愿意，我相信，我承认，我才带他们做决志祷告，否则那个祷告没有用的啊。所以就这三个问题，问题可以多多，但是抓住主要问题。今天作为你进入到基督的家里来，就这三个问题，你承认你相信就可以进来了。至于说别的问题，在主里边有了圣灵的进驻以后，再带领我们明白他更多的真理。所以我诚心的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今天就回家好不好？那我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司琴来帮我们弹这首《回家》，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来祷告。 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两天的聚会，现在我们到了最后的时间了。主，我们相信你的爱，你的恩典一直伴随着我们到淫会的这次淫会的结束，将来还会一直在伴随我们。父神，感谢你两天带领我们，让很多的朋友已经成为了你的儿女。父神，孩子再一次恳求圣灵继续运作在我们会上，继续做感动呼召的工作，继续赐下怜悯，赐下拯救，让更多的朋友在他们离营之前也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父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从我今天最后一次聚会，我再一次问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还没有觉知，有哪一些今天你愿意今天就回家成为神的儿女的，请你们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们好好安静，好好安静，安静为他们祷告，安静为他们祷告。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请你们走出来好不好？走出来，鼓励他们走出来。大家一起回家吧，我们一起唱。在这个过程中，愿意信主的，你私下信主的，都一起走到台前来，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唱，回家吧。好，好，请大家走出来，走出来。感谢主，请愿意信主的，请走到台前来，台前来。好，愿意信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请往前站了。神爱你们，神呼唤你们回家吧，不要再流浪了，回来吧。我们流浪了半生，今天就回到天父的家里，回来，回来。感谢主，我看见这个姊妹了，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到前面来。如果他自己不好意思，周围的弟兄姊妹可以陪他一起出来，为他祷告。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今天是回家的时候了，回家吧，回家吧。天父在呼唤你们，今天回到天父的家里，不要再流浪了，今天回到神父的爱里，今天回到弟兄姊妹的爱里，回到这个永永远远属灵的大家庭里面。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请走到台前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勇敢，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今天是你重生的日子，今天是你的第二个日子。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有就请走到台前来。有没有？有，请走到台前来，不要犹豫。来来来，感谢主，再上来一位。感谢主，感谢主，鼓励他。好，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感谢。好，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勇敢的走到台前来，神爱你们，神呼唤你们，赶快回家吧，不要再流浪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感谢主，上来，上来。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请走上来，请走上来。还有没有？哎，对，走上来，走上来，很好，感谢主，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走上来，鼓励他们，走上来，走上来。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感谢主，又上来一位老妈妈啊，请上来，请上来。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这边有没有？弟兄姊妹，鼓励他们，鼓励他们走上来。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请走上来，请走上来，勇敢地走上来。今天可能就是你们回家的日子，好不好？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再问一遍。最后一遍，这次福音聚会的最后一遍，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愿意回家的，不再流浪的，有没有？走上来，还有没有？一位、两位，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勇敢的走上来，还有吗？好，很感恭喜你们今天做了你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我们一起祷告好吗？我说一句，你们大声的跟我重复一句。如果你们在台下没有走上来的，你们愿意信主，你们可以默默的在心里跟我一起祷告好吗？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亲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是何等有限渺小的人，也是有罪污秽的人，但是你爱我们， 你不抛弃我们，你用你的独生儿子的命来换取我们，
你用你独生儿子的命来换取我们，
因着耶稣基督的死，
因着耶稣基督的死，
让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主啊，我愿意敞开我的心，
愿意敞开我的心，
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
为我个人的救主，
为我个人的救主，
我愿意永远跟随主耶稣，
我愿意永远跟随主耶稣，
求主保守我前面的道路，
求主保守我前面的道路，
保守我的信仰，
保守我的信仰，
家庭，
家庭，
工作，
工作，
身体，
身体，
每到一处，
每到一处，
有你的祝福和恩典，也求主保守我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
也求主保守我在基督里新的生命，
一天一天长大，
一天一天长大，
能够见证你的荣耀，
能够见证你的荣耀，
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归向你，
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归向你，
荣耀你的名，
荣耀你的名，
我这样祷告，
我这样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侍奉耶稣基督，
阿门，
阿门，
恭喜恭喜你们每一位，请坐，请坐。